民数记第一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属流变的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须，属西缅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士路面，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以撒迦的有舒亚的儿子拿坦叶，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属玛纳西的有比大须的儿子加玛列，属便雅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属旦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属亚瑟的有俄兰的儿子帕杰，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加得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5650名。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74600名。以撒迦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4400名。西布伦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7400名。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0500名。玛纳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2200名。便雅悯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5400名。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2700名。亚瑟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实、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1500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 照着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3400名，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围安营。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第二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坦业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在南边按着军队是流便营的道，有示丢尔的儿子以利须做流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65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西缅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做西缅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9300名。又有加德支派，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加德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5650名。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道。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营的道，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名。挨着他的是玛纳西支派，比大须的儿子加玛列做玛纳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2200名。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做便雅悯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往前行。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的道， 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做但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627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亚瑟支派俄兰的儿子帕杰做亚瑟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1500名，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南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3400名，凡但营被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道做末队往前行。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时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三章，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告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时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着家时是利尼、士梅，歌侠的儿子按着家时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时是莫利、母士，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时。属格顺的有利尼族、士梅族，这是格顺的二族，其中被数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名。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拉伊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格顺人宗族的首领，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并一切使用的绳子。属歌侠的有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是歌侠的诸族，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 共有8600名。歌侠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做歌侠宗族家室的首领，他们所要看守的是月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属米拉利的有莫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属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亚比孩的儿子苏列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摔、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时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1舍克�le是20基拉，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第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时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摔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侠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歌侠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革顺子孙中被数的，照着家时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这是革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抬物之工的， 共有8580名。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都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1/10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着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她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制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揪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拿细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献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细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尔人可以喝酒，许愿的拿细尔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 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下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业，他献为供物的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亚儿子拿坦业的供物。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首领西伦的儿子以利亚，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西伦儿子以利亚的供物。第四日来献的是流便子孙的首领士丢尔的儿子以利须，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士丢尔的儿子以利须的供物。第五日来献的是西缅子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士路灭，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的供物。第六日来献的是加德子孙的首领丢儿的儿子以利亚撒，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丢儿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供物。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户儿子以利沙玛的供物。第八日来献的是玛纳西子孙的首领比大须的儿子加玛列，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比大须儿子加玛列的供物。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旦的供物。第十日来献的是旦子孙的首领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西以谢的供物。第十一日来献的是亚瑟子孙的首领俄兰的儿子帕杰，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俄兰儿子帕杰的供物。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贡物。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每盘子重130舍克勒，每碗重70舍克勒，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瓶共有2400舍克勒，12个金鱼盛满了香，按圣所的瓶每鱼重10舍克勒，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勒。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公羊12只，1岁的公羊羔12只，并同献的素祭做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4只，公绵羊60只，公山羊60只，1岁的公羊羔60只。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身影，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第8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7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利未人要按手在那2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 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向他们这样行。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第9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第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坦业，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帐幕拆卸，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示丢尔的儿子以利须，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统领玛纳西支派军队的是比大须的儿子加玛列，统领便雅敏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在诸营幕后的是旦营的道，按着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统领亚设支派军队的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 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第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哪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哪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哪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哪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轴。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恋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第十二章，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第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沙姆亚，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 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便雅明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玛纳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旦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富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旧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拿族人、亚西曼、士筛、达买。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第14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牛奶鱼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油一心十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油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油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十六章，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 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各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第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靠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第十八章，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 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舍克勒赎出来。一舍克勒是20季拉。只是投生的牛或是投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制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第十九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做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 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第21章，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依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依望这铜蛇就活了。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发的哇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亚儿城众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了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皮斯加的山顶。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雷，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实本与西实本的一切乡村。这西实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实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亚儿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摩押，你有祸了！基莫的民哪，你们灭亡了！基莫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我们射了他们，西实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底巴。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谢，以色列人就占了雅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第二十二章，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 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奏主这名。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边。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第二十三章，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神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 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斐田，上了匹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里去迎见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第二十四章，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 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勒向巴兰伸起，就拍起手来，对巴勒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愚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第25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第二十六章，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按着家族，西缅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明的有雅明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按着家族，加德的众子属喜分的有喜分族，属哈基的有哈基族，属苏尼的有苏尼族，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属以利的有以利族，属亚律的有亚律族，属亚列利的有亚列利族。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犹大的儿子是儿和俄南，这儿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按着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法勒斯的儿子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名。按着家族，以撒迦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有普瓦族，属亚素的有亚素族，属申伦的有申伦族。这就是以撒迦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4300名。按着家族，西布伦的众子属西列的有西列族，属以伦的有以伦族，属雅利的有雅利族。这就是西布伦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0500名。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有马拿西、以法莲、 马拿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族，马吉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有伊以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族，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西弗的有西弗族，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菲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这就是马拿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苏提拉的有苏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罕的有他罕族，苏拉提的众子，属以兰的有以兰族，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按着家族，这都是约瑟的子孙。按着家族，便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亚实别的有亚实别族，属亚西兰的有亚西兰族，属苏反的有苏反族，属户反的有户反族。比拉的众子是亚勒、乃曼，属亚勒的有亚勒族，属乃曼的有乃曼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便雅悯的子孙，其中被数的共有45600名。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苏韩的有苏韩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照其中被数的苏韩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按着家族，亚瑟的众子属英拿的有英拿族，属易斯维的有易斯维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比利亚的众子属西别的有西别族，属马杰的有马杰族。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这就是亚瑟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3400名。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亚薛的有亚薛族，属孤尼的有孤尼族，属耶瑟的有耶瑟族，属士人的有士人族。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名。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利未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被数的，属革顺的有革顺族，属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辖生暗兰，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第二十七章，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第二十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在圣所中 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祭，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素祭，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一只公牛要奠酒半馨，一只公羊要奠酒一馨三分之一，一只羊羔也奠酒一馨四分之一，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连七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第二十九章，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常献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 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又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十三只公牛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羊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公绵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四日要献公牛十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六日要献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八日你们当有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第三十章。 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坚定。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第3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库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第32章，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卷。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 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玛纳西半个支派。迦得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索反、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什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冕、西比玛，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玛拿西的儿子玛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玛拿西的儿子玛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玛拿西的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罗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罗巴。第33章，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躺，从以躺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亚路，从亚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帕列，从临门帕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沙，从勒沙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和合吉甲，从和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拿，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沙摩拿，从沙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亚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太因，从亚门底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莫直到亚伯什亭。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拈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老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第3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伊亚达，接连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延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拈阄给9.5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2.5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西缅支派有亚米户的儿子士姆利，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涅， 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沙反。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撒的儿子帕铁。亚瑟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户。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户的儿子比大黑。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第三十五章，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无论谁雇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雇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雇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第三十六章，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撒、何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素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